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三节，十到十六节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
这里讲到第一节说，我们既蒙留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留？为什么会说我们既蒙留下？是刚刚有些人祷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留下他安息，留下安息的应许，不是这样子的意思。那个留下就是说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信从神，不相信神的应许有办法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所以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留下来，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，知道吧？
不懂。
OK， 就说你不信神的应许可以把我们带进这个迦南美地。旧约的时候是讲的，他们没有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？因为后来看见那个亚纳族人那么高大嘛，他就觉得我们完蛋了，我们都像蚱蜢一样，他们像伟人，我们在他们眼前像蚱蜢，被他踏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入嘛，就不相信神的应许了嘛，就不相信了，所以他们就都死掉，倒闭在旷野，知道吗？那现在呢，就是讲到今天在新约的时代，讲到那个进入那个安息，就是指什么？就是指我们可以进入神一切的丰盛，是吧？我常常讲到那个迦南美地就是预表什么？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，对不对？因为神的应许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一切的丰盛，好，那这个丰盛呢，就是预表迦南美地，就是预表这个丰盛。所以旧约都是隐儿，那新约是实体。旧约讲到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那个迦南美地讲的好丰盛哦，五谷百果，神从岁首到年终，神的眼目眷顾之地，那神从岁首到年终的雨水滋润之地，对不对？迦南美地不需要靠自己打水，跟以前在埃及做奴隶是不同的。那你在埃及水你一定要打水，你没有一直踩让那个水这样子，你没有办法取水，就没有办法浇灌，这样你就没有五谷可以吃了。好， 可是在迦南美地呢，神就是岁首到年终，他会到了你要种那个五谷之前，神就会降下雨水来，他的地就柔软了，你就可以种撒种啊。等到要收割之前，神又会再降下那个春雨来，你就可以收割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谷子就饱满，可以收割。所以整个迦南美地的那个雨水都不是用靠打水的。可是问题是，你不用靠打水，也很需要的，很需要就是你要听他的话，你要信从他，要顺从他，他才赐下雨水。那今天就是在讲到我们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做成这个迦南的一切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要做成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相信。很多人都说，对啊，我相信啊，我知道他是复活的，我知道神的膀臂不是缩短的，我知道他凡事都能啊。可是这里你看他为什么讲到十一节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接着十二节就马上讲神的道，这两个有什么相关啊？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对不对？然后十二节接着就讲到神的道能够赤露破开我们的思念与主意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到底有没有进入安息，神的道马上就变明了，是吧？就是神的道是我里面正在那紧张焦虑，就保证你没进入安息嘛。我里面就觉得说，哦，我不赶快这样做不行的，否则会有危险，就表示你不敢信从他嘛。所以真的到我们思想在想什么，我们要打什么主意，他都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然后他说你要务必要竭力进入安息，你能让学那不信从的样子，我们就说，是啊，我信啊，我信我有安息啊。你里面正在打什么主意，神都可以辨明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什么叫做进入安息呢？啊，进入安息就是歇自己的功。什么叫歇自己的功？啊，歇自己的功就是进入最深的信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，你就不会再自己用力了。比如说，你为什么会带一场敬拜，带完你就已经累垮垮的？因为你太用力了。太靠自己了，为什么你只是服侍个一下子啊？要带个这个生命查经班呐、啊，或者带一个什么，你就紧张的这个样子，因为你没有歇自己的功，你很靠自己，你以为靠你自己可以带的怎么样好？我以为我准备的怎么样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？你没有经历安息，为什么？他们有些人就问我说，你怎么有办法礼拜天早上又是这个等候聚会，接着又是主日讲台要讲到，接着下午还有办法探访啊，晚上还有办法这个去交通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敢紧张啊，我需要竭力去进入那个安息，就是我就是告诉主，我不会，我真的不会，我不会讲道，我真的是不会讲道，我不知怎么讲，我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没有靠自己去承担那个压力，我没有靠自己，好像我要来做什么，来使你们怎么样，不是的。或者有些人说，哎呦，你看那聚会有500个人，那500个人好紧张，要带敬拜好紧张，对，因为你在靠自己。你没有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，你不知道说这500个人是神要做工的，这个聚会是神的聚会，你知道吗？是神要供应的，所以我就要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。所以我礼拜天我在那，我每次都好像死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我不知怎么讲，因为我常常就是只有几节经文或者几句话。我需要这样一直依靠他，或者说我有一些负担，可是我不知怎么样要先讲什么，再讲什么，还有该怎么顺着讲，不知道。我就说，主啊，我交给你，我就是要安息。主 ，I don't speak, you will speak。 我就是这样，我每一次我都跟着讲 Jesus I don't speak You will speak， 我就是每一次都这样。好，然后把自己像上断头台一样站上讲台去，就是这样。可是如果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我今天好好讲一篇道，一篇轰轰烈烈的道，好，啊，你就没有歇自己的功，你知道，你就在靠自己。五百个人，所以我要预备一篇非常精彩丰富的道，讲给你们听，让人家觉得我讲得很好，我成为大奋新家，大什么家？所以我为什么说，这都在我们的思念与主义。神都在辨明我们这个人。我为什么一再跟我们同工讲，你在带敬拜，你在领聚会，你在讲到什么时候你里面有一点起，有一点起要做个什么，要彰显个什么，那个恩膏整个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可是你越无有，很虚心的主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不会。你之前你什么，你觉得哎，这对我很简单，69个键我都很简单，弹得很怎么样，你只要这样恩膏就没有了。你就是常常需要说，我真的无有，很需要你。那你那样子的来倚靠他。所以什么叫歇自己的功啊？进入最深的信靠，是吧？你在整个心灵里面最深的去信靠他。你怎么会进入最深的信靠？就是我不倚靠我自己，我知道我没办法，人才做工，这叫安息。所以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好，然后他讲到说，我们的大祭司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好，就是讲到说，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是有肉体，他的肉体呢，以至于使他也是会觉得好像就是天父要他，例如说他的那个听到拉撒路病了，他的肉体也会很想赶快去帮助他，可是呢他得进入最深的信靠，歇自己的功，因为天父说现在不要去不要去，好，那我就要安息下来。主啊，不行，我不赶快去帮助他不行啊，会死掉的。只是说你就是在这再多留2天，好，他就只好，他就是进入最深的信靠。这个叫做受试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会有一个试探，很想要自己赶快做什么，很想要快一点怎么样，可是你要歇自己功，这样进入安息。那神就是要让拉撒路死掉，要让他死掉，而且还死得很彻底，死得尸体都臭了，有味道了，然后神要叫他复活，知道吗？神要得荣耀，所以务必竭力歇自己功，就是这样。比如说我们有时候，特别我们服侍主的人，他们一下接到一个电话，哎呀，你们快点来哦，好危机啊！或者说，哎呀，那个人怎么样？那个，你如果没有歇自己功，常常操练进入安息，你常常歇自己功，你真的会被所有周遭的需要把你拉得惨惨惨，然后你每天都在胃痛，太紧张了。350个人的教会，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，都随时会有状况。对不对？因为那不是个死的东西嘛，你只要给它浇，它就是个活生生的东西，随时都会，要么生病，要么吵架，哈、哦，要么呢，要么就是发疯，哈、哦，要么就感情，哈、哦，忽然间，哦，这个崩溃了，要么就忽然间叛逆了，哈、哦，要么就忽然间不信了，哈、哦，忽然间就要倒了，哈、哦，哈、哦。就什么都可以发生的，你可以看他昨天还很爱主，他今天就可能说我不信了，我要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听了某一句话，听了人家的什么的毒箭，哈，中了什么毒箭，就是这样，随时都有状况。你看他，哎，昨天不是前几个月他还打算下定位要请他做见证，忽然间，哎，他们两个要闹离婚了，就随时什么事都会发生的。如果你没有一直进入这个安息，歇自己的功，你真的会神经衰弱，你就会胃溃疡的，所以他就说，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好，就说肉体会有软弱，肉体会有想赶快要做些什么，肉体会怎么样，他 会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。所以就说，主啊，我实在信不足，求你帮助。这件事情我信不来，我愿意相信，可是实在这个病这么严重，或者说这件事这么难，哦，前面好像有高山，主啊，我要你的连续，主，我信不足，但是我愿意相信。好，或者主说，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。主啊，太难了，我存款不那么多。你说主，我愿意，但是我实在没办法，你帮助我。你凡事只要求主帮助，就像我讲那个，他就是一直要出国念博士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怕神不要他这样念啊，所以他就先跟神请假，那可是他说先跟神请假几年啊，等我念完博士学位再来追求你爱你，他马上整个就陷入黑暗里面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样黑暗了一年了，后来他才知道可以跟主求。所以他就跟主求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就是你帮助我，我没有办法，你帮助我。他一这样说，他一个力量就把他从黑暗的那个就带到平安的里面。所以这里讲到神他可以随时帮助我们的，就是你要常常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承认我的软弱，承认我没有办法，好，主你帮助我，那个叫歇自己的功，你知道吗？歇自己的功，好，进入安息。那这件事很重要。他说，你们，所以他为什么讲到？他说，第二节、第三节哈，就说福音已经传给你们了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听了道呢，他就是没有信心来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怎么？你会发现听到很多人都听了，礼拜天每个人都听得到，但是很多人呢，有一些人呢，根本没有用信心来把那个道来接受进去，而且产生，就是他没有去信服。有些人说：“哦，这太难了，太高了，我做不到，做不到。”所以这所听见道就与他无益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者我觉得我听不懂的，或者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，我就算了。包括我讲教养孩童，一讲完有人就觉得，我叫他们要回去跟那个，我讲青少年，叫他们要去跟儿女道歉，有人听了才走到这个门外，就马上说，哦，这不可能的，这太难了，不可能，知道吗？这不可能，你的孩子问题就继续在。可是那些真的与道调和，那个调和就把所听见呢，真的进入我的骨头，进入我的肉，进入我的深处了。我真的去做了，你才，我每次都说，你们不去做，就没有长成你的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所听的道就与你无益，这就是神这样讲的。你可以听了很多的道，你都只接受你可接受的，所以就与你无益。你每次听了，你就啊，真的这样吗？好，主啊，我就把它化作祷告。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哎，你去做，神就给你力量。那叫与神所听的道调和。好，他说你们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那个跌倒就是指旧约的那个，就倒闭在旷野了，知道吗？那最重要，为什么要安息？安息。神才做工，安息就是进入最深的信靠，神才来做，他要把他一切的丰盛做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听了等候神的那个录音带，你们一定要去做。很多人听，我都听过了，那些录音带我都听过了，他就没花时间真实的去等候神，对不对？还等候神，有人说我等啊，我等啊，你说要等几分钟，我就几分钟，他在做外表的。你没有里面进入去歇自己的功，进入安息，身体是坐在那，心思在想着，等一下我要赶快去找谁，等一下我要去买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思念，你的思念与主意神都知道，
你有没有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？你不是只是坐下来在那固定十五分钟在那，不是的，你要真的歇自己的功，需要他，信靠他，信从他，而且信服他，整个服服，我真的降服于你，那你主才能够把他的那个丰盛，他的美善的旨意做成。所以他说，其实造物之功已经成全，这么伟大的事情，神都已经做成了。你不要再紧张害怕，你这么小小的事，神要做的，他早都已经先做完了。现在要把这些一切的完美、一切的丰富做到你的里面，你就是要相信他。他们放下自己，相信他。礼拜二 Berlin 那个 Josephine 在 Berlin 跟小佳讲那个见证非常好，对不对？他当了秘书，他就好多的 to do list 的，一直想要做完这个，做完那个，以至于他就没有安息下来，来亲近神，所以就永远做不完的 to do list， 这样，直到他那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，已经到八点了，还在那，他真的是觉得哦，主啊，我好需要你。他一安息下来，他说神的同在就这样临到他，神的慈爱这样环绕他。主就跟他讲说，孩子，我并没有要你这样服侍我，对不对？主没有要你靠你自己一直在做，一直做，他就觉得把握时间，赶快做完，把它做完，你永远做不完，永远又有好多事要做。所以你们上班的人也是，你就觉得我要赶快加班把这些做完，好，做完才去聚会。你有时候你就不要先歇自己的功，去亲近主几分钟再来做，依靠他来做，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，否则你就倒闭在你的办公室，真的。就是你身体垮，你灵性也垮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前面呢，就在讲到教义，好，那这个第十章十九节开始就讲到应用，好啊，他前面讲到这个敬拜的礼节，在旧约里面讲到那个敬拜的礼节，哈，是第一层幔子，第二层幔子，哈，讲到这个外院圣所、至圣所，哈，讲到那个这些。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都要带着羊啊，要宰掉，要血啊，撒在外面的这个燔祭坛啊，哈、哦，等等的，然后洗濯盆啊，哈、哦，要洗净你这个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到后面呢，圣所跟至圣所之间，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，那个幔子非常厚，好、哦，我据说大约超过15公分厚。那个幔子这么厚的幔子，好，那他说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这个幔子呢，这么厚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啊捧着血，羔羊的血，捧着羔羊血啊进入，一年只有一次，好，那耶稣呢，这里讲到说，这个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，所以耶稣断气的时候呢。这个幔子，你看这么厚的幔子，从上到下，在它断气的那一刻就裂开了，是吧？裂开了来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这位大祭司耶稣呢，他用他的血 流了他的血，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好，还有第十章第十节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，是吧？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，也就是说那些羊的血并没有办法真实的洗净我们，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这样子去献祭。好，那大祭司要为着百姓的罪跟为着自己的罪把这个血献上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，这是神的公义所立的。好，你就是你犯罪你就是要流血，否则你罪就是不能赦免。好，但是羔羊血又没有办法永远的洗净我们，所以每一年都要这样子带着血这样子进去。好，那耶稣借着永远的灵，好，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这个无瑕无疵，你知道羔羊都需要无瑕无疵，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，神儿子的血，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这个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耶稣他流血，然后直到断气那一刻那个幔子就裂开来，从此我们每次就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每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你就是靠着他的宝血你才可以来跟这位圣洁的神祷告，所以这不是小事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小事。好，那他就讲到说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坦然的进入至圣所。好，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好，是一条活的路。你知道大祭司啊，他如果有一些不圣洁一些罪，他进到至圣所他会被击杀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可怕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因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常常坦然，因为他的血已经洒去了，所以他就讲他说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家，教会也是神的家，我们是这个家的一个小部分哈。然后他说，他的血洒去我们那个天良的亏欠，所以你每一次你不要再就老是有罪恶感，你有罪你就认罪，什么罪就认罪。好，你让神指出我们一定是什么罪什么罪让你认。好，那他不是只是让你觉得自己很坏很差，好，我觉得我不好，好，我很糟糕，好，那个叫罪恶感，知道吗？不要有罪恶感，神不喜欢我们的罪恶感，他要我们有什么罪你就认罪，认了罪你就要靠着他的宝血坦然的进入至圣所。所以你要常常知道说，他的宝血已经洒去我天良的亏欠，洒去了，可是洒去了是叫你怎么样，叫你可以，他说你已经洗干净了，你身体已经洗干净了，你就不要再常常要去沾染污秽了，好，你就应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他面前。好，你要存着诚心，你不要来到神面前常常虚情假意。好，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宝血买赎来的，你不再属于你自己。你说有些基督徒就停留在啊，反正我每次靠着他的血坦然无惧了，是他很随便，他靠着他的宝血坦然无惧了，然后他随便过他的生活。那个对神没有诚心呢、啊，你知道是他为我死，我才可以这样坦然无惧，哎，来到神面前是一个重价，所以我就不敢随便的过生活了，我不再属于自己了，我是他的宝血洒去我的亏欠，所以我常常坦然无惧的来爱他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敢亲近他。好，那他说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。好，我们的指望是什么？啊，他说要承认我们，又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什么指望？那指望是什么？
对，恩召的指望，对不对？恩召的指望，你们那个恩召的指望，那几卷录音带，你呢？有时候追求一段日子以后再去听，你会更明白。我真的刚刚的听只是头脑知道，但是你当你又追求一段日子以后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会发现那个指望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活化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主啊，像我知道雅国他有时候他每次祷告到那个他就流泪，说主啊，就是有一首诗歌有没有？我必要想他，我必要想他，发出他荣美之光，对不对？就说我这样一个罪人，我这样一个罪人居然可以像他。我跟你雅国唱那个，他就这样流泪，就说他说有一次雅国在小家里面，他就讲到他说，我每一天去上班的时候，想到主要把我这样一个罪人，一个充满罪性，这样一个自私骄傲的罪人，要改变成像他，太感动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指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指望，这一件事就是让我知道我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是他的工程。神要建造一个最伟大的工程在我这个人身上。他说你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充满着，几乎每一卷圣经都有讲到恩召的指望。如果你好好去读那个恩召的指望，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。他要把我们改变成他的形象，他要借着他降临的荣光来变化我们。好，那他要使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居所，充满了他的自己，他的同在。好，他要把我们改变成他儿子的形象。好，他要把迦南美地一切的丰盛坐在我们身上，那个就不再成为理论了，成为你心中所坚守的你的指望的盼望。所以你每次像我每次想到自己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我做不到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是你所要治理的家，我是你手中的工作，你要做，主你要做。我就常常跟主说，我是你手中的工作，主你要做，不是我用力，而是主，我把自己交给你要做，而且我相信你要做成，你有办法改变我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前面是讲到我们跟神这个关系，这个指望神要做，然后他又讲到你们要彼此相顾，你不是只是你自己一个人追求，你要彼此相顾。好，那一切的彼此相顾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内在生活小家里面，我们就会激发爱心。好啊，常常听别人的见证多宝贵啊，会激发我们的爱心。好，爱神的心，爱人的心。好，而且会勉励行善。好，然后讲到说这个跟聚会很有关系，神要把这个指望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跟我们肢体彼此相互很有关系。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奔跑天路的，你必须彼此的。好，彼此这个相互。好，然后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还有呢，不可停止聚会。他说如果你停止了呢，你就会惯，你知道吗？你一次没来聚会，觉得啊，很不好意思，渐渐你就习惯了。啊，他说呢，你既然知道主回来的日子临近了，你更要彼此劝勉，要好好的、竭力的、多多的参加聚会，让神更多的做工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每一次聚会，主做工是特别大的，然后要改变我们，也要改变我们彼此，这样子，啊。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这个指望是什么，这个永恒的心意，我们的前面的标杆是什么，才不会觉得我的指望就是我的孩子变乖一点就好了，好，而我的指望就是这个现在有工作就好了，好像我现在工作解决了就好了，不是的。最终那个指望，你那个指望摆在前面，使你每样就对了，你做每样事，你跟人的关系就对了。那个指望很重要，你不要常常只是短程的目标，哦，就好像整个 focus 就在这个这件事情要解决，我要得到这个就好了，哦，我只要这个
就是这件事的困难解决了就好。你就如果你是这样，你就会像越南的战役一样，赢得很多的小战役，但却失去了整场的战争，知道吧？美军啊，在越南打仗，他这个小战役得胜了，那个小战役得胜，但整场战争是失去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前面的那个标杆是什么。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就是你要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也有讲到，他说你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好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信心坚持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好，还有呢，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，是吧？神要把我做成耶路撒冷荣耀的圣城，他的居所，好，他荣耀的圣殿。好，那这个都要借着你常常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他的面前，靠着他的，不要接受控告。好，所有那种觉得很糟啦，那种罪恶感、自卑感，特别不要有自卑感。自卑感真的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自卑感是会使你变得很骄傲，因为里面的以至于外面就表现得很骄傲。自卑感常常会让你有错误的思想，对人常常有错误的思想。好，所以一定不要自卑感，你要谦卑，真的觉得主，我就是这么糟，我真的是这么坏，所以我敢承认。自卑感不敢承认的，自卑感常常会要遮掩防卫，很怕人知道我的不好，那是自卑感，所以外面就表现得很傲，知道吗？那常常前面那些感都不好了，自卑感、罪恶感那都不好的，你一定要常常，我就是谦卑，很确实，我就是无有，我就是不会，好，那这个很确实的，好，那所有那种感觉，那个常常是从里来的，从神来的，一定光照我们什么事这件事悔改，你会发现牧者如果跟你讲，也一定是告诉你什么事啊，这件事希望你怎么去改，这会帮助你更好。可是你不要停留在一个感觉，哎呀，牧者讨厌我，哎呀，我在牧者眼中很糟。不会的，你改过了，就觉得为你高兴，那都是为你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为你。其实人家没跟你讲，你这些事也都看在眼里的，跟你讲是为了帮助你，是啊。所以一定要留意，不要停留在那个感觉，我有什么不好就是什么不好，就承认，就承认，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坦然无惧的来进入至圣所，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知道主你能够洗净我，而且你赦免我，你要改变我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让我们常常会变得越来越真实，真实。主做这个耶路撒冷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圣城。我们这个人常常活在虚幻的里面，虚幻、虚空，受到之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。你看，虚幻的感觉，一会儿觉得我蛮行的，一会儿又自卑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虚幻。那神常常他就是要我们在他的光中一直进入一切的真实。那所以这个旧道要脱掉。那个旧造出来，他建造真实的圣城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很感谢主，常常夸他的宝血，而且他的宝血是神儿子的生命，是吧？因着这件事，我们要常常充满感恩。所以每次来到他的面前，想到我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面前，我就要想到耶稣怎么样为我受苦，耶稣怎么为我受苦，我们就会更爱他。你也不会停留在一个虚幻的神同在的感觉，你就会常常有一个感恩的爱，一个火热的爱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
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是会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？对对对，世界是容易成为我们的罪哈，就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都容易一直来成为我们哈。还有没有？啊，
骄傲。
对，骄傲是非常容易成为我们的罪，嫉妒是非常容易成为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没有做什么，只是看到。只是听到有一个人在称赞另外一个人，你就开始嫉妒，那是不是很容易缠累你的罪？所以你要留意什么是最容易缠累你的罪。还有呢，闷闷不乐是不是容易缠累你的？好，灰心，灰心是很容易缠累你的罪。贪淫也是，就是不信，不信是非常容易缠累你的罪。他们就是不信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不顺服，那是一个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有些是知道，可是你就是一直服不下来，就是不愿意去接受，不愿意去顺服，那是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留意，好，你知道哪些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。好，去年这样，今年完全一样，你至少要进步一点，少犯一点，而且就越来越少犯。还有呢，批评论断是一个很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
说谎。
说谎，好，批评论断很容易，就动不动就批评，动不动就批评。那你认了，认了，你有没有一直恨恶他？你越恨恶，而且每一次你就深深的悔改，犯了就深深的悔改，跟神认，跟人认，认罪，那你就越来越脱去，否则你怎么去脱去呢？啊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一定要留意，那个脱去，那个是一直缠着你的，那脱去的过程是很不舒服的，批评论断很舒服，那你闷着不要批评论断也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缠着你了，所以你要去脱去，去拔掉，就讨厌它，真的脱掉甩掉，再也不让这个来缠累我。那这个是需要说要与罪恶相争，是吧？你要跟他相争，因为罪一直要来，要他来相争，就是他一直要来占有你这个人。可是你要跟他争，要抵挡他，抵挡他，抵挡那个不信，抵挡那个灰心，好、哦。要斥责他，要抵挡他。他说：“你们与罪恶相争啊，你们抵挡罪恶，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啊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撞得头破血流，就是我不愿意犯罪。我有一次就讲到说，有一个弟兄，他有一种就是那种情欲的罪在他身上，那个特别是你过去。”有过看过黄色小说啦，黄色的影像啊，或者是有犯过那方面的罪，就是一直很容易缠着你。但他要抵挡呢，他就怎么样？好像那个东西又袭上来了，又要来缠着他，他就怎么样？用头去撞地耶， 他就是恨恶，他就跪在那一直说，主我不要再犯，我不要再犯，你可以犯了你马上很舒服了，他就主我不要再犯，然后甚至头这样去敲着地这样子。
你就说你这香灯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好，那需要这样你才会脱去那个罪，你除非那么厌恶那个批评论断，否则你不会脱去的。就是你每次只是主啊对不起我又犯了什么，你这样不会脱去的，你要很恨恶，要抵挡他，要跟他争，我就是不犯，好这样。然后呢他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不要老是背着重担，哪些是你的重担？好，服侍是你的重担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要常常说主啊，我不背这个重担。像我每次主日我坐在那，我都说主啊，我不提 ，I don't speak, you will speak。好，每次都说，就是我不会讲，主我不会讲，你要来讲。好，我没有办法讲，我也不会讲。我每次就这样把重担归给罪，我躲在主的里面。我不要再一直想，我等一下要怎么讲，怎么讲，再一直想。不，我等候聚会就是好好的去等候，虽然我还不知怎么样，虽然一直还没有组织起来，可是就是这样，那个叫做这个，要放下各样的重担。好，还有呢，你看呢，服事是你们的重担，还有什么是你的重担？什么是你的？那个不叫负担，工作学习那不叫负担，那是负担。
是负担。
你可以有负担，不要有重担。
家人
是你对家人的那种挂念，是你的重担，知道吗？对儿子的功课，你老是那么在乎，还有儿子的婚姻，你总是这么在乎，儿子的考上哪个学校，能不能读哪个学校，你那么在要放下，放下。好，那还有，他说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传给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。你要存心就是要忍耐，忍耐好不好受啊？
好受。
可是他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达到神所要我们去领受的那么丰富的天堂，每一个人你都要存心忍耐。很多人存心忍耐，然后就脚步很慢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因为好苦哦，好苦哦，好，在地上爬。他不是，他存心忍耐就奔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走啊，他奔啊。是不用，没关系啊，慢慢来。慢慢进步，不是的，要忍耐的奔啊。那个我已经有请 Josephine 订那个纳里亚的那个哈，刚到三套都卖光了哈，还有20套会来哈，还有17套会来哈，你们可以去买来看 C.S. Lewis 的童话故事哈，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它就是有点像天路历程一样，就把神的真理写成那个童话故事。可是你去看那个童话故事，会对你有不同的开启，所以我鼓励你们去看，你会觉得对你有不同的领受，跟开启。 那我自己看那几本呢，我就发现每一个人哈，你会发现都需要那个在很不容易的环境底下哈，他还是需要继续的往前去才会到达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吧？你觉得哎呦，已经这么不容易了，已经都没力气了，你还是起来哦，路还好远哦，还是需要起来在那个。还有最仇敌呢，常常就是要站到已经都快绝望，还是需要站。最后呢，那个阿斯们才出现，帮助你。阿斯们就预表耶稣，失望。那每个人都一样，所以上天堂啊，不是坐着花轿上去的。你不可能安安逸逸的，哎呀，就是希望我尽量不要有苦难啊，不要有什么征战，然后我就说不可能的，每一个人都是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残累我们的那些罪，那个老我是需要经过这个才会一直脱落的，你才能够承受那个天堂的产业，那个神儿子的丰盛自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你要受苦才能够去那里，你受苦是因为你太体贴老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老我经不起一点苦，可是借着这些苦呢，是要让你脱离这个老我，这个脆弱的生命，让你可以承受那个生儿子的丰盛。然后他就讲到说，你在这个地上常常会有被人顶撞的时候，好，而且他说什么是被罪人顶撞，好，他还说要忍受。可见那种顶撞就是说是你对，是他不对，才叫顶撞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错了，那个叫管教，对不对？那不叫顶撞。好，那所以他说你要忍受罪人顶撞，你们要思想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要思想，思想什么？思想耶稣的忍耐，知道吧？你要思想耶稣在地上他怎么样的。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好，被人家都是不接纳、不了解，被人误会、毁谤，甚至说他是这个什么别西卜啊，好，是跟圣洁的神的儿子，他把他说成他是撒旦，好，然后甚至就是各样的嘲笑、辱骂什么，你要去思想耶稣的。忍耐，耶稣这一切都不是因着他的不完全哦，是因着要救这些罪人，然后还要被他们这样藐视，被他们厌弃。你要思想耶稣的忍耐，你就不会灰心，就不会疲倦跟灰心。所以你要常常去思想，不是常常思想耶稣坐在宝座不救边啊，不是思想着我要坐宝座。你要思想这位圣洁的神子在地上所遭受是什么？那你一思想，你就觉得那我这算不了什么吗？昨天有人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觉得说，好像被人家这样误会啊，他这么热心的服侍是别地方的好，在另外一州的，好，对，这样热心的服侍，好，那好像前坡的这个被误会毁谤没了，这坡又来了，这样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，所以他就难过的流泪。我说哈，你每一次这个被这种批评、论断、毁谤的时候哈，好，你应该一次比一次更使你里面一个刚强、勇敢，产生一个像保罗的那种心态。我深深可以体会，就是说。别人怎么论断我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是吧？极小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被论断惯了，太多了，知道吗？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深深的明白，反而是极小的事，就越来越这样。你应该变成的是这样，而不是好像就是接受，就后来越来越自怜了，以至于又来一次，你就变成流泪了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，所以。像我被人家批评论断，我以为极小的事。我每次难过是难过，哇，这个人就相信了，以至于他就跌倒了，他讲台的道再也听不进去了，以至于他就滑出了神的祝福跟保护。 我难过的是难过这个人，好像神的军队又有一个打下去了，接受仇敌的箭。我不是为着说、哦、我被批评论断难过，知道吗？你了解吗？你要这样子，那一切应该是越产生你那个里面的刚强，宽大，可以接受这些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好，所以他就讲到说，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为什么？这么多见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嘛，而且所得着的都是这么荣耀，我们真的要放下重担，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一定要存心忍耐，存心要忍耐，就是知道这是一定会遭遇的，我一定会遭遇的，存心忍耐，好，存心要忍耐，好，你就能够奔，好好去奔那个前面的路程。那你看我们的神哦，他怎么样能够这样的轻看羞辱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？啊，
看到喜乐，
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什么是耶稣前面的喜乐？啊？不是，耶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，就是他可以得着一批跟他一样的心腹。这是他的喜乐，知道吗？坐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不是他的喜乐，那是父把他高升的。那今天很多人没办法高升到那个宝座右边，就是他总是注意的是那个我要坐在神宝座右边的，他总要做王啊，他总要得奖赏，他不是去想到是你在这个动机很不一样的，那你动机一定要对。那个耶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是他可以赢得一批罪人，可以被改变成像他的模式，成为他的他所爱的心腹，可以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，这是他的喜乐，知道吗？这也是我的喜乐。我看见又有一些心腹被制作成了，又有更多那个充满了对耶稣火热的心腹，好、哦。他明白神的永恒的心意，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喜乐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又有更多人爱我了，我就喜乐了，不是，看到这样我就喜乐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常常思想耶稣的忍耐，耶稣那么可慕，他忍耐这一切，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苦难，都为着要得着我，就是为着要得着我，成为他的心腹。你看这样的爱，是不是很激励我们？激励我们，这些羞辱，这些苦难，你算不得什么。我要快点让跟主合作，让他把我做成合他心意的心腹。好，然后就讲到说我们呢是神的众子，对不对？神要得着我们，也成为众子。他说这个众子一定要受的就是管教。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模式，当你被长辈责备，特别是属灵的长辈责备的时候，那真是爱你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，你不要这里背，对，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哈，主所爱的必管教，可是只被指正一下马上就很不高兴啊，然后就觉得他一定觉得我很糟，那你就还是没有把神的话读进你的，成为你的思想模式，你知道吗？那思想模式就是他爱我，所以他会说我他会来指正我或者他现在不许我服侍，这个都是他爱的管教，因为以我现在的光景，我服侍对我反而不好，因为我该对付的没对付，然后我就赶快一直注视在服侍上，我反而又迷失了自己，这些该对付的却没有去对付掉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都与我有益的，好，而不会觉得说为什么总是都不让我服侍，好，这叫不受管教，不受管教你就会就是狮子，不是？所以你们没想到，到底父亲怎么管教我们？啊，父亲怎么管教你们？你们都不知道？啊？被打？ 连指挥指证都不受不了了，还被打，对不对？啊？不是，主什么管教？哦，所以你们刚刚是说，哦，主所爱被管教，你根本都不懂主什么管教。啊？学环境嘛，就老板老是骂你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同事为什么总是不跟你合作啊？总是太拘泥，为就是要管教你呢？因为可能你就是老自己太大嘛，不够谦和嘛，哦，还有不够顺服嘛，动作不够快嘛，不够快一点顺服嘛，哦，那这些神借着这些来管教你啊，哦，为什么你的儿子还老是不听你的话？主就是管教你们，说因为你没有你就是常常不听神的话嘛，因为你没有顺服神嘛，你也没有顺服牧者神跟你说什么，你也不顺服嘛，所以你的儿子总是不顺服你啊，你知道？这都是管教，你不要老是气儿子，我管教他，问题其实是儿子要神界的儿子要管教你，那我儿子怎么总是不服，跟他讲东他就偏要做西，嗯，那主就是要管教你，是。因为你还不柔顺，确实你真的柔顺了，你的儿子也柔顺，是不是？那主确实是常常管教我们，因为太太怎么总不听我的话，因为你总是还不够听神的话，就是这样，你还不够柔软顺服，这神确实是管教我们，你不要去批斥，你哪要感谢，好，那。不要觉得我是为主受苦，不是管教，不是为主受苦啊，管教是为了要你除掉那些不圣洁的，不与神的性情相同的，而要与神的性情有份，与神的圣洁有份，这是管教。好，那我盼望我们今天读了这样的经文以后，这些经文都是他们选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会选哪些经文啊。好，那我们选了。主给我们什么样的经文，我们真的改变我的思想模式，所以从此呢，好，我周遭的人所对我说的劝勉的话、指正的话、责备的话，我都知道这是主的爱，主的爱，好，表示主还爱我，主没有任凭我，主没有任凭我，好，那你看主一路上都在管教以色列人、以色列百姓，好，当他们抵挡权柄。神就打开地，让地把他们吞灭了，好，然后他们又开始发怨言了，又开始骂摩西了，说你杀了他们，好，神就又怎么样，就是瘟疫又出来了，对吧？很多为什么说什么叫不要轻看主的管教？就是有些人老是被管教还不知道主的管教，而且管教过了，被打了，然后就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摸又摸，还被打得青肿了，他觉得没什么，不痛，是吧？所以主要下次再用更大的鞭子他，是吧？很多人讲这叫轻看主的管教，我不是的，我只要被主稍微看一眼哈，像我爸爸、主妈总共打过我一次，我就永远记得，我不要再犯，不要再怨气，那这样人就少受管教，知道吗？就说你被主这样瞪一眼了，或说一下，我就赶快乖，因为我怕被打。可是有些人皮皮的，你知道吗？被打没什么，不痛的。轻看，这叫轻看主。以色列百姓就轻看主的管教，知道吧？好，那还敢发怨言？主又在管教，还是敢发怨言？主又在管教，再后来什么？完全死在旷野。那你要知道，你还没死哈，还没这个所谓死，就是主今天不是让你的肉身死，主任凭你，你就危险了，很可怕了。再没人说你的，再没人骂你的，再没有光照进来了，你就发现你的灵性开始渐渐的死亡。所以一定要留意，不可轻看你的管教。啊，重看主的管教，哎呦，被管教了，我怕了，我下次不敢再这样发怨言了。啊，批评论断已经被背后这样批评论断，被显出来，哦，下次再不敢这样，因为都会显出来的。那就是快一点，不要轻看，你就少受挨打，免得后来 至终就是到了那么惨的地步。快一点，不要轻看，不要轻看。刚开始管教一定是轻的，你快一点，那个就越来越不需要被管教，越来越有神的圣灵有份。可是你轻的管教，我赶快醒悟，赶快深深悔改去记住，又加重，你又这样又再加重，还敢到后来就认识你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。